自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十一月出访亚洲，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已经差不多半年时间。5月15号星期二，川普政府的两位高级官员在国会听证时说，包括国务院和国防部在内，美国政府内部能够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的各部门正在密切合作，制定实施战略的细则。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在听证会上再次解释了自由开放印太战略的意思。薛瑞福说，自由是指印太地区所有国家免受强迫，能够保护自己的主权。在国家层面上，美国希望印太地区的社会，无论从良政、基本人权和自由方面来讲，越来越自由。关于开放，薛瑞福说，他们的意思是所有国家享有海上自由，共同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美国还意味着更开放的投资环境和更好的连通，以促使区域的融合和繁荣。薛瑞福说，美国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主要是通过加强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关系来实现。无论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美国都在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除此之外，美国还加强了与英国、法国和加拿大那一些在印太地区拥有利益的欧洲以及北约盟友的接触。在加强盟友和伙伴关系之外，薛瑞福说，美国还正在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改善备战能力，以便使美国的盟友放心，并对潜在的敌手构成威胁。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王之翰在同一个听证会上说，印太地区对美国非常重要，这个是美国之所以推进保持美国领导地位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原因。王之翰还说，在川普政府执政的第一年里面，美国已经为印太战略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比如美国与日本和印度就能源和基础设施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美国为越南提供了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艇，加强了与澳大利亚、日本、印尼、新西兰、新加坡、南韩和越南的网络合作，并加快了对外军售等等。不过，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研究中国国防和外交政策、美中关系以及东亚国际关系问题最为著名的专家迈克尔·史文，5月16号星期三在国际战略研究所华盛顿分部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说，川普政府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可能会导致美中在印太地区的零和竞争。史文解释说，虽然川普政府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是非排他的，但是这个战略很明显是针对中国，而且是站在零和的立场上来定义的。在2017年底和2018年初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安全战略这两份文件中，一个更自由的秩序与中国推进的压制性修正主义秩序被相提并论，这个是非常鲜明的对比，是站在零和立场上的对比。市民说，这样的战略不单止会激怒北京，同时是使其他亚洲国家平添担忧，导致这个地区进入激烈甚至零和的竞争。市民说，这样的战略一旦实施的话，当然这里还有会不会和能不能够实施的问题。市民说，他认为这个会进一步造成印太地区的两极分化，而且以后印太地区的任何倡议，无论是经济、外交和军事的倡议中，零和手段都会被应用，迫使亚洲国家在美中之间做出对他们并没有吸引力、他们并不愿意的选择，以显示对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秩序的支持。这样以来反而会加剧危机。市民认为，川普政府采取的这个战略极具意识形态，充满对抗性，有可能会掀起一轮没意义的冷战。而亚洲所需要的则是更具建设性、基于稳定力量平衡和互相妥协的区域方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亚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艾米希莱特认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是很好的概念，但是到目前为止，从表述到实施的准备来看都令人失望。希莱特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 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高级顾问等等。他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说，一个好的战略不单只能够好好的表述愿景，同时亦都要有好好的设计和最后的实施。但是即使从表述上来看，川普政府的印太战略亦都充满了漏洞。希莱特说，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自由贸易到了哪里去呢？对这些国家产生吸引力的经济接触又在哪里呢？亦都没有任何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吸引力的说法。还有怎样提高联通？他们讲了很多会使这些计划丰富起来，但是到目前为止什么都没有出现，很令人失望。他们甚至还没有南中国海战略。希莱特指出，川普政府的这份印太战略的另一个确定是太注重安全。虽然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比，从安全方面来讲得到了更多的资源，但是五角大楼还没有展示他们有更多更好的计划。希莱特还认为，印太战略虽然亦都提出了四方民主联盟，但是这个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计划。如果现在就对四方民主联盟寄予太大希望的话，无异于做白日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经济伙伴。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